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
体育世界风云激荡，
感悟生活，开拓视野，
耳听新资讯，眼观新世界，
扬帆新时代，领略新风采。欢迎收听
体育与健康。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体坛进行时，艺术体操世青赛王琦夺冠；
全国女子冰球锦标赛，北京冰协队获胜；
亚洲击剑锦标赛，中国队夺得金牌；
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杨凯文夺冠；
三人篮球世界杯，中国队获两连胜；
全国运动会足球项目，上海队夺冠；
体坛博览，中国女排以老带新见成效；
体坛名将王星瑜的享受与突破；
生活百科，夏日里水果的健康吃法；
一周天气前瞻，了解桂林市本周末及下周的天气情况。
以下是详细内容。
体坛进行时，纵览体育最新事。6月23号，2025年艺术体操世界青年锦标赛在保加利亚索菲亚落幕，中国小将王琦获得球操银牌，创造了中国选手在这项赛事的历史最佳纪录。在球操决赛中，王琦选用了一首17世纪维瓦尔第创作的巴洛克风格音乐，充满了古典和优雅的韵味。王琦对这个成套的演绎近乎完美。在艺术分上，他获得了全场最高分8.15分，最终他以总分25.95分夺得银牌。
6月24号，2025年全国女子冰球锦标赛在深圳进入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在北京冰协队和四川省队的对决中，首日轮空的四川省队19岁小将傅瑞宁开场12秒闪电破门，北京冰协队迅速回应，将比分扳平。常规时间最后时刻，李可进球帮助北京冰协队3度扳平。加时赛中，石航射中绝杀球，北京冰协队最终以4-3赢得胜利。
6月22号，亚洲击剑锦标赛各剑种团体赛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结束争夺。在最后进行的女子重剑团体赛决赛中，前四局中国、韩国两队比分焦灼，中国队略微占据上风。唐君瑶登场后扩大优势，此后中国队一直保持领先。决胜局韩国队反击，在比赛最后16秒追平比分。关键时刻，于思涵顶住压力连得5分。最终中国队以41-38战胜韩国队，夺得金牌。
6月23号，第15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在深圳结束，中国棋手杨凯文战胜韩国名将朴廷桓，夺得个人职业生涯的首个围棋世界大赛冠军头衔。在决赛首局比赛中，杨凯文先声夺人，执黑子完胜朴廷桓。第二局，杨凯文在一度处于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出现失误，被朴廷桓逆转扳平比分。决胜局中，杨凯文抓住机会完成逆转，最终以2-1的总比分夺得冠军。
6月24号，2025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在乌兰巴托开赛，中国男队在小组赛中取得2连胜。由郭汉宇、向志超、张殿良、吴新瑞组成的中国男子三人篮球队惊艳亮相，首战波多黎各队，张殿良砍下10分，摘下14个篮板，带领球队以21-17获胜。第二场对战加拿大队，双方比分焦灼，在20平的关键时刻，向志超命中关键远投，中国队22-20完成绝杀，赢得胜利。
6月24号，第15届全国运动会足球项目女子 U18 组别在广东展开了激烈争夺。比赛开始后，上海队利用自身进攻优势，不断撕扯江苏队的防线。江苏队稳扎稳打，严格执行防守战术，屡屡化解上海队的攻势。 第69分钟，吴蕊发球后，陈蕊琳乱中得球射门入网，上海队以2-0扩大领先优势。最终，上海队以2-0战胜江苏队，实现全运会女足 U18 组3连冠。
纵横东西，贯穿古今，
体坛博览，我们一起
博体坛览世界。
博体坛览世界，本期的体坛博览，我们关注中国女排以老带新见成效。6月22号晚，在2025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第4轮比赛中，中国女排以3胜1负的战绩结束了征程，虽然不敌意大利女排，被扣掉了4.72的积分，但边交学费边成长的中国女排仍保留了冲击总决赛的希望。相比于北京站的起伏发挥，中国女排在香港站的攻传配合更为流畅，进攻核心也逐渐明确。
近3场比赛砍下81分，对阵保加利亚决胜局赢得关键分，对阵日本女排中5分拦网，吴梦洁在香港站的发挥堪称中国女排的最大功臣，她以147分排在最佳得分榜首位。谈及个人的进攻表现时，吴梦洁低调表示，自己得分更多是因为有队友的保障和支持。
对吴梦洁来说，要成为中国女排的核心，只有霸气扣球还不够，丰富进攻线路，减少主动失误也很重要，尤其是当他在后排主接一传或是参与防守时，需要用更稳定的表现帮助球队博得反击，或者给对角主攻创造更好的进攻空间。能否更加全面稳定的成长，将决定吴梦洁是否能在这支队伍中独当一面。
对于目前的中国女排来说，边攻线的人选还算得上富裕，吴梦洁、庄宇珊、董雨涵以及唐鑫等年轻队员都充满潜力。不过年轻也是把双刃剑，比如庄宇珊、董雨涵等人遭遇劲敌时在进攻端不下球，或者一传惨遭追发时如何保持心态的稳定，还需要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不过年轻一代的跃跃欲试，对中国女排来说就是最好的新老交替。
在一众小将中，16岁的张子萱横空出世显然是最亮眼的。她受到中国球迷关注的同时，也聚集了全球球迷的目光。她不仅入选了第一周的最佳阵容，也在最佳传球榜上一度高居第一。她稳定的传球效果和超乎同龄人的传球节奏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对近网球的处理一度让外国球迷惊叹。
在香港站的比赛中，张子萱发挥出了真正的水平，与副攻的配合也比北京站时更为熟练。尤其在与日本女排的比赛中，她敢于组织快球从中间突破，也让中国队在前2局比赛中打得轻松自如。在2号位的防守方面，她和龚翔宇的分工也更为明确，尤其在跟对手的吊球时处理得更为精细。
作为球队最年轻的队员，张子萱出现状态起伏再正常不过，所以如何在赛点时传好关键球，落后局面下选择从左翼还是右翼突破，都需要他用更多的国际比赛实战演练。而与王媛媛、陈厚宇等人的配合也都需要用更多连线去积累自信。当然对目前的中国队来说，主打张子萱也存在隐患，攻传配合方面将面临新的考验。
除了优秀的小将，老将也在本站比赛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作为洛杉矶奥运周期中国女排新一任队长，28岁的龚翔宇用稳定的表现承担老将责任，帮助球队赢得更多胜利。在与日本队的比赛中，他砍下16分，进攻得分率高达50%，有效地分担了主攻线的进攻压力。
当然，龚翔宇的担当不止在于主动得分， 当中国女排被动卡轮或者比分落后时，她需要帮助年轻队员做好技战术的总结以及心态调整，甚至在进攻端挑起大梁，带领球队走出困境。在经历了北京站和香港站的比赛后，龚翔宇对于队长这一角色适应得愈发从容。
另外一位27岁的老将王媛媛，在和张子萱经过比赛的磨合后，默契度不断升级，在香港站越打越顺，一改北京站的颓势。首战之后，王媛媛交出8扣7篮的数据。再战日本时，她在发扣篮端砍下11分，有效地撑起副攻线。当略显稚嫩的陈厚宇和王傲谦出现状态起伏，或者找不到节奏时，他也能以过来人身份传授经验，帮助年轻队员卸压，找回状态。
在对阵日本女排比赛第4局后半段，替补登场的29岁老将王梦洁，在比分焦灼时帮助球队连续博得反击机会。最终，中国女排在吴梦洁的得分后，以25-22取得胜利，没有让比赛拖入第5局。作为中国女排年龄最大的球员，王梦洁对比赛的解读更为充分，尤其对日本女排、土耳其女排等对手的进攻线路也更为了解。
作为本站比赛平均年龄最小的女排队伍，中国女排需要龚翔宇等老将借助他们的经验带领后辈在国际赛向前迈进，赢得胜利的同时积累信心。这既是女排精神的薪火相传，也是中国女排从强盛走向更强盛的必经之路。未来，当年轻一代真正接过接力棒，今日锤炼出的信念与能力将成为他们最宝贵的财富。
风云人物勇立潮头，
竞技场上大展英姿，
讲述名将故事，
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
讲述名将故事，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今天讲述王新宇的享受与突破。网球场上的王新宇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笑容，那份从容不迫的气质似乎与职业网球激烈厮杀的固有印象有些不同。这位来自深圳的23岁姑娘正用自己的方式在 WTA 巡回赛的版图上刻下越来越深的中国印记。她的成长轨迹并非一路高歌猛进，而是在一次次咬牙坚持享受比赛的过程中迎来属于自己的突破。
在王新宇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就已经与网球结缘。她的父亲王鹏曾是一名网球运动员，退役后成为教练。正是受家庭影响，让王新宇很早就接触到了网球。深圳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也为她的早期训练提供了良好的氛围。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很大一部分是在网球场度过的。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天赋和勤奋在他身上逐渐显现。
不同于一些被严格规划人生的运动员，王新宇的成长似乎浸润了一丝家庭的从容气质。他不是年少成名早早闪耀国际赛场的天才少女，而是稳扎稳打在国内和国际青少年赛事中磨砺自己。这段相对低调却扎实的成长期为他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也悄然塑造了他在比赛中展现出的那份沉稳和享受比赛的心态。
2025年的 WTA 500，2025年 WTA 500柏林站的草地赛场就见证了他一段令人振奋的旅程。从资格赛的惊险起步，王新宇一路过关斩将，打出了职业生涯在草地赛事中的最佳表现。资格赛首轮，他甚至走到了退赛的边缘，身体不适让他几乎要放弃比赛，是团队的支持将他从悬崖边拉了回来。凭借顽强的毅力，他逆转战胜了吉布森，随后又在第二轮击败了贾巴尔，成功跻身正赛。
进入正赛的王新宇仿佛完成了一次蜕变，开启了一段神奇的黑马之旅。他的晋级之路堪称地狱难度， 场场都是硬仗，对手无一不是世界顶尖好手。他先是力克世界排名第16位的俄罗斯选手卡萨金娜，紧接着在第二轮迎来了新科法网冠军美国天才少女高福的挑战。面对实力与名气都远超自己的对手，王星宇直落两盘获胜后，他脸上依旧是那抹标志性的淡淡的笑容。
王星宇表示，赢了第一盘，他就告诉自己，先花点时间享受这一刻。就算对手是法网冠军，但自己也仍然赢下了第一盘，这值得让自己小小的休息一下。这种专注于当下、享受比赛过程的心态，是他克敌制胜的法宝。随后，他在第三轮因对手伤退而晋级，半决赛则再次直落两盘，干净利落地击败了俄罗斯选手萨姆索诺娃，昂首挺进决赛。
决赛的舞台对阵的是2023年温网冠军、经验丰富的捷克名将万卓索娃。王星宇鏖战三盘，最终以1-2惜败，与个人首个巡回赛单打冠军擦肩而过。赛后，两位选手在网前友好拥抱，虽然收获了亚军，但网球界普遍认为王星宇面对成败的淡然已经超越了比赛成绩，这种健康的心态本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回顾王星宇的职业生涯，重要的突破似乎都与享受二字紧密相连。2023年的美网，他首次打入大满贯女单16强，创造了个人的最佳战绩。一年后，在2024年温网，他再次复制了这一成功，打入16强，成为当年出战温网单打正赛的11位中国选手中走得最远的一位。
当被问及突破的秘诀时，王星宇将其归结为没有把赢作为目标，出发点就是享受比赛。正是这种专注于过程而非结果的心态，帮助他在顶级赛场上卸下压力，释放潜能。这份享受哲学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得到了更辉煌的体现。他与张之臻临阵搭档出战混双，却一路默契配合，过关斩将，令人惊喜地杀入了决赛。
从美网、温网的16强，到奥运会混双银牌，再到柏林站草地赛的惊艳亚军之旅，王星宇一步一个脚印，在享受网球的过程中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王星宇的网球故事还在继续书写，他的下一个突破也许就在他享受比赛的某个瞬间悄然来临。
如果这是再不返回的夏天，好好的告别，和重要的人说再见，无关那些催人启程的祝愿，这世界太吵，不代表你的声音不珍贵，去哪如果只有爱没有恨，那我跑得较快到底是为什么？为剧烈的心动跑去来去见喜欢的我，兴趣使然的怎么判断有用，谁来归零无忧，完美的旅程为何每一站是一样的就让我自己走吧，我的球鞋，我的暴雪，要去见所有我喜欢的一切，就让我自己走吧，别对我说去成为谁的模样，未来不在我本该拥有海洋，见过两片相同的树叶，人不可复写，生命是原创的情节，去问明天渴望怎样一张脸，他说是少年，他说和我一样毫无
就让我自己走吧。
看世界万千，
观生活万象，
听生活百科，
品生活百味。
世界万千，生活万象，欢迎走进生活百科。进入夏季，闷热的天气常常让人食欲不振，口干舌燥，这时候清甜多汁的水果就成了人们消暑解渴的心头好。无论是咬上一口汁水四溢的西瓜，还是品尝几颗酸甜可口的葡萄，都能够瞬间驱散暑气，带来清凉与满足。然而，这些看似健康又美味的水果，如果食用方式不当，反而会给健康埋下隐患。
在追求健康生活和完美身材的当下，不少人出于轻食养生或快速减重的目的，常常用水果沙拉、果昔替代正餐，甚至一日三餐只吃水果果腹。许多人认为，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既能补充营养，又没有过多热量，是理想的饮食选择。但事实上，长期如此，很容易造成肌肉流失、免疫力下降，甚至引发代谢紊乱等健康问题。
虽然水果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植物活性成分，但也存在明显的营养短板。一方面，水果中铁含量极低，且多为人体难以吸收的非血红素铁，长期以水果为主食，很容易引发缺铁性贫血。想象一下，长期只吃水果，身体无法获得充足的铁元素，就像机器缺少关键零件，运转起来会越来越吃力。
另一方面，水果属于低蛋白食物，无法满足人体对蛋白质的日常需求，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可能会导致免疫力下降、肌肉流失等问题。此外，部分水果大量食用还有急性健康风险，例如空腹大量吃荔枝可能引发低血糖脑病。
一杯果汁等于多个水果的观念，让很多人用水果榨汁代替日常饮水。实际上，这种做法会破坏水果的营养结构。榨汁过程中，水果细胞壁被破坏，游离糖大量释放，很容易导致糖分摄入过量。同时，维生素 C 会因为氧化大量损失，膳食纤维、矿物质和植物活性成分也会因此流失不少。原本健康的水果经过榨汁后，营养大打折扣，只剩下过多的糖分。
在夏日里，切开的西瓜用保鲜膜包裹冷藏，几乎是家家户户的常规操作。人们普遍认为，保鲜膜能隔绝外界污染，冰箱低温又能抑菌保鲜，这样的处理方式安全又便捷。然而，冰箱冷藏室并非无菌保险箱，在低温环境下，许多嗜冷菌依然能够存活繁殖，尤其是西瓜、哈密瓜这类含糖量高的水果， 恰好为细菌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现实生活中，因为食用冷藏水果引发健康问题的案例并不少见。曾经有人食用冷藏超过12小时的西瓜后，出现腹痛、呕吐症状，最终因为细菌感染诱发败血症。此外，刚从冰箱取出的水果温度过低，直接进入人体会刺激胃肠道血管迅速收缩，引发痉挛性腹痛或腹泻。
不仅自家冷藏的水果可能存在健康隐患，在超市、街边售卖的水果拼盒同样暗藏风险。商家可能会把水果腐烂的部分切除后再进行拼装，消费者很难辨别。用同一个刀具切割不同水果，如果没有彻底消毒，就很容易造成细菌交叉感染。此外，水果切开后暴露在空气中，营养成分会快速氧化流失，抗氧化活性大幅下降。
想要健康吃水果，掌握正确的食用方式很关键。首先要控制摄入量，遵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200到350克水果，大概1到2个拳头大小，多种类搭配会更好。其次，注意食用时间也很重要，两餐之间吃水果，既能充饥又不影响正餐。睡前则要避免吃高糖水果，防止能量堆积。
将水果和其他食物搭配起来食用，可以实现营养互补。比如蓝莓富含抗氧化的花青素和维生素 C， 杏仁则含有优质蛋白质，二者搭配既能补充维生素，又能获取优质脂肪和蛋白质，营养更均衡。香蕉和无糖酸奶也是绝佳组合，香蕉中的钾元素和膳食纤维搭配酸奶的优质蛋白与益生菌，既能补充能量，又有助于肠道健康。
水果虽然美味，但健康食用才是关键。错误的吃法会让水果从养生好物变成健康隐患。科学控制食量，选对食用时间，巧妙搭配组合，才能够让水果真正发挥滋养身体的作用。这个夏天，希望大家都能够避开误区，用正确的方式享受水果的鲜甜，收获健康与活力。
万千直达耳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桂林市天气变化频繁，晴雨交替出现，还不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闷热的体感较为明显。这样多雨的天气在下周依旧会持续，并且将会以持续性降雨为主。同学们出行务必随身携带雨具，避免突遇降雨时淋湿衣物。
下面来了解具体的天气情况。周六阵雨转中雨，25到33摄氏度；周日中雨转小雨，25到31摄氏度。下周桂林市以雨天为主，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这周可能就有不少同学要陆续离校了，大家记得整理好个人衣物、床褥等容易发霉的物品，做好防潮措施。另外，在返乡路途上，尽量乘坐正规交通工具，保管好随身的贵重物品，平安归家。
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怡静、罗瑞、雨熙、静敏、张悦、杨涵，感谢您的收听。想要回听校园广播精彩节目，欢迎大家点击进入学校新闻网全媒体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在风的倒影里面，倾听过一朵花的雀跃。我喜欢尽兴感觉，盛夏的天怎奈四季更迭。独自站在人群里面，发梢缠住翻飞的时间。此刻像扑面的风，挥动翅膀飞向灯火阑珊。我唱岁月的帆是漫长的瞬间，我心无畏无悔，勇敢的人最先享受世界。我们去看明天，去有风的山峦，去未知的彼岸，去无人的荒原，所有思绪用一片云修剪。来时的梦都不再遥远，去黑色的长夜，有明亮的视线，去触摸天际线，许下一个誓愿。繁华世界在脑海中浮现，不如用它盛满滚烫瞬间。是漫长的瞬间，我心无畏无悔，勇敢的人最先享受世界。我们去看明天，去有风的山峦，去未知的彼岸，去无人的荒原，所有思绪用一片云修剪。来时的梦都不再遥远，长夜有明亮的视线，去触摸天际线，许下一个誓愿。繁华世界在脑